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管制权，这个词还是一种绝对的权柄，在一个专特的范围里施行，所以这个范围就成了一个管制的范围，而这个绝对权柄的施行就是管制权的施行。我们受造是要管理管制全地，管理地上一切的活物，包括鱼鸟和其他的活物。我们被造特别是要管理地上各样行动的这个爬物，地上的爬物包括这个蛇、蝎子等等，就是魔鬼撒旦他的使者和鬼。我们被造也是要遍满地面，制服这地，也要恢复这地。我们受造不是要来专注于我们微小的自己，我们一些琐碎的事情，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需要等等。我们受造至终乃是要担负一个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基督自己的形象。当我们彰显他，当我们代表他，我们就能对付他在地上的仇敌，来制服这个仇敌，制服这个地，并且要恢复这个地，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旨意，使诗篇第八篇1节9节能够得着成就。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这个题目，这个篇题就包含了这篇信息的主要的负担和它里面分段的主要内容。管制权，征服仇敌，恢复地，并运用神管理地的权柄。等一下，在某一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摸到这篇信息最深的负担，然后我们要往前来看这个负担是何等的广阔。 我们若能够感觉得到，甚至看见这个负担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我们就会开始进入一件事，它的意义的重大是无法形容的。在这件事上，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确真诚的感觉到这样的事是我们需要发展的，需要向众人陈明的，并且需要摸着这个恢复的心。好使千千万万的圣徒能够一个一个的接触主，与他交通，并且把他们自己专特的摆在主的面前，使他们能够有份于神创造人的目的的这一方面。第一大点，神创造了一个团体人，不仅要彰显他，也有他的管制权，管理万有以代表他。我们从主自己的话得知，复活的基督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唯有他有这样的权柄，但他需要我们代表他，在这个权柄上代表他，并且把这个权柄向着仇敌以及仇敌在这个地上一切背叛的因素来施行。圣经先提形象，再提到管制权，这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试着施行管制权，却是超过了一个人对基督真正的彰显，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需要观看主的荣光，并且被变化成为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我们需要磨成他的形象，使他可以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当这样的事进行的时候，我们若愿意再往前去，我们就会摸到管制权这件事。这就是施行权柄来代表神，来把仇敌从这个地驱逐出去，在仇敌的身上带来致命的打击，使仇敌的势力完全被击退。这样我们至少能够在雏形的一面为主恢复这个地，使他能有落脚之处。我们可以这样说，让主有落脚之处，可以第二次来充满这地，并且把国度的显现在这个地上扩大出来。我们受造是为着这个，如果我们不能有份于这事，我们的一生就是枉然，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没有目的的，因为我们人属人的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乃是为着达成神用他的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且他给我们这样的托付，要我们施行他的管制权。第一终点，圣经启示三一神造了一个人，是按着他的形象，并有他的管制权，以彰显他，并代表他。 然后第二终点，这里我们摸着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与主一切的来往接触，我们不应该被仇敌被征战打岔，我们要专注于神中心的工作，就是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神圣形象的实际，才能有神圣管制权的实际。第二重点说，神在他的神圣三一里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单个的人，并且把全地的管制权托付给这一个人。我们要强调这一点，这个是对全地的管制权。你也许没有注意到，在这个纲要里面，地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是勇敢的这样宣告，并且是蛮有能力的祷告，愿主得着全地。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要与再与仇敌共存，我们愿意我们的主得着全地。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在埃及有很多动乱的事，但是主啊，埃及是这地的一部分，愿你的旨意行在埃及，愿你的国度在埃及来临，愿你得着埃及这地。我们越经历并享受三一神，就越在神圣形象和神圣管制权的实际中长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专注的中心点，就是经历并享受三一神父子灵，经过过程在基督里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按照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我们一天过一天，越过越多的经历他的分赐，甚在这个时候，这里说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甚至我在念这个话也是一种的分赐。保罗之中学知这个恩典对他来说是够用的，这是全丰全足的恩典，恩典够我用，永不敢力穷，基督活在我灵中，使我受恩重重。这里又说到神的爱，爱是神素质的性质，爱是神内里的本质，成了我们这个人的元素。然后这里有圣灵的交通，这就是复合的灵作为膏油在这里不受限制的运行，就是神圣生命在基督身体里的流通。首先我们经历这个，在我们的灵里有这个经历，然后我们的魂就能够作为享受的器官来尽它的功用，我们就有甜美的享受，在许许多多的事上我们能够享受这美妙的宝贵的三一神。 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唱三一之神做了我的一切，这样我们就在这个形象的实体中长大，这个形象是会长大的，神圣的管制权也会长大。我们不能参加了这个六天的训练回去的时候就说，好啊，我现在应当一开始发光，因为我有这个形象。你可能还是在你自己的里面，你不要试着去施行管制权。我们要一直被带回归于主的自己，在他神圣的分赐里经历他，并且照着以弗所第三章所说的，我们要在他中心的工作上经历他。我们若有这样的看见，我能够向你保证，你里面有一个东西会提醒你每一天都这样祷告，父啊，用大能使我得以加强，借着你的灵使我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深深的安家在我的心里，使我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这样你就会受带领去顾到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圣徒，用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祷告来顾到他们。在我们人生的这一天，乃是有神中心的工作，我们享受这个分赐，我们向神中心的工作敞开，让他在基督里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这就使我们长大，这个形象就会扩增，管制权也会随之而扩增。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在这个第二大点的末了，我相信我们就会摸到这篇信息深处的负担。第二大点，神给人管制权，目的是征服神的仇敌，那背叛神的撒旦。请注意这里的动词，不是击败，也不是胜过，乃是征服。你可以用一个较大的力量来击败一个较小的力量，但是那个被击败的一方并没有被征服，并没有被制服。也许这个被击败的一方里面会想，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重新组合，我们就要反击。但是这里所说的征服或制服，就是不再有任何的抗拒，没有任何的不和谐。一个妻子若是因着爱、生命和光而被制服，向着她的丈夫，这个并不是外在的压制了她，也不是文化叫她服从，乃是她里面深深的有平安、有安息，她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抗拒主的元首权柄。我们是要这样来制服这地，来制服神的仇敌。你知道仇敌会散播一个谎言是什么呢？就是他会说，你们是可怜的、堕落的罪人，你们可以做这，可以做那。 是的，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是渺小的、堕落的、可怜的人。但是我们蒙了救赎，我们在羔羊的血里面被洁净，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由神而生，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得救，我们要在他的生命中做王。至少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会得胜。所以人要征服神的仇敌，制服神的仇敌撒旦。我们注意到在二十六节特别提到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像这个蝎子啊，这些东西是不是觉得很讨厌呢？如果你椅子底下有这样的爬物，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但是我们的重点在这里是说，我们不喜欢这样的爬物。在这些爬物当中，这个最大的爬物就是神的仇敌。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预表那时撒旦和他的使者以及跟随撒旦的鬼。第二重点，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制服还是神在地上与他的仇敌撒旦之间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征战，谁赢得地谁就得胜。我从前曾经用过这样的比方，如果一个人在神圣生命上还是个小孩子，他不会对征战有什么警觉。你不应该怪圣徒们，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一场征战在进行着。原谅我再重复这样的例子，我很年幼的时候，我喜欢在收音机来听这个儿童节目，我每天都有一些时间来听这个相当不错的儿童节目。这个节目说到这个快乐的汉克，有一天我还在我的房间里一边在玩也一边在听这个儿童节目，突然间有一个插播，所有的电台都有了这个插播。我的母亲告诉我，因为我跑到厨房告诉她说，妈妈妈妈，有枪有飞机有大炮在那里打仗。我的母亲知道那是侵略诺曼底开始了。我听了，我只是回去继续玩我的这个儿童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地方有人在丧命，我今天我不是在玩我的玩具，也不是在海滩度假，我今天乃是和你们一同在这一个新人里为主征战，让主能够恢复这地，来制服仇敌。谁赢得地谁就得胜。我们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我们原是泥土，我们可以说是属于地的。宗教给人一些的迷信的幻想，就是将来要上天堂去， 但是神的目的是在这个地，国度要来到地上，至终会有新地，上面会有新耶路撒冷。但愿主扩大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看见我们至终的目的是在哪里，使我们这个人虽然是有限，但我们的心是要让主得着得回全地，使神能够重新得着这个地，充满了他的形象，充满了他的管制权。但是我们需要领悟，神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就是撒旦。有些人缺少启示，就会说神是全能的神，他怎么可能有难处？他只要说一句话，撒旦就被消灭了。理论上是这样，但撒旦是受造之物，神不会降低他的身份，他在神格里是创造者，他不会降低他的身份来直接对付一个受造之物，必须有另外一个受造者，在这里是人，来解决神的这个难处。现在我们很接近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最深处的负担。天使长撒旦背叛神，并成为神在宇宙中，特别是在地上的仇敌。第一小点，根据创世纪三章一节，神的仇敌撒旦藏身在地上的一种爬物蛇里面。二，神为了征服他的仇敌，从而解决他的难处，便赐人权柄管理他所造的万有。三，人特别要管理地，甚至制服地，因为地已经被背叛神的仇敌所篡夺。四，神需要人行使他对所有爬物的权柄，也需要人制服并征服背叛的地，好使神能恢复地来为着他的国。所以神有一个难处，神有一个需要，神的难处无法得到解决，无法由神作为神亲自来解决，神的需要没有办法由神作为神自己来满足。神命定人，就是人类，就是你我，要成为那个凭借来解决神的难处。你里面岂不是有一个东西响应这个吗？你岂不愿意有份于这个吗？何等美妙，如果我们那天能够听见主说，你的人生对于解决我的难处有了贡献，你不是难处的一部分，而是难处解决的一部分，你的一生有了贡献来满足我的需要。等一下我们很快就会看见这包含非常特别的事。然而在这里我们看见神需要人行使他的权柄来制服地。第四重点，神要用人对付他的仇敌，为着目的神造了人，神要受造的人对付受造而堕落的撒旦，这就是原则的所在。当魔鬼在试诱主耶稣的时候，他试着试诱他离开他 他做人的地位，他甚至用父的那个宣告，指着他是子的那个宣告来试诱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这样做，你可以作为神的儿子做这件事。但是主的回答指明，我在这里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在这里与你抗衡，我要以一个人的身份来对付你。我们到末了就会看见第二个人击败了撒旦，第二个人在十字架上创造了团体的一个新人，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这个团体的新人要执行第二个人的得胜，第二个人那时要把他的权柄给团体的新人，并且借着这个新人要把撒旦从这个地上赶逐出去，先到无底坑，最终到火湖里去。现在这里有一段引用的话，引自《圣洁没有瑕疵》这本书。在这里我们摸到最深处的负担，人如果没有从撒旦的手下把地收回来，那就还没有达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对付撒旦是为着神的好处，对付撒旦是为着满足神的需要。我已过好几周一直在考虑要不要交通这一件事，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讲了会有什么后果，但是我还是要讲。我的人生1968年7月因为读了一本书而有了彻底的改变，乃是这一份把我带到主恢复里的执事的一个出版，说到召会的立场。这是执事的一本书，非常特别的把我这个人扎扎实实的带到主的恢复里。1968年我们只有很少数的英文书，我们只出版了《神的经营》，还有《圣洁没有瑕疵》，英文版叫做《荣耀的召会》。那个是我们所出版过的最美妙的一本，在那里有非常重大的启示。而我读到的这本书的第一章是说到神的计划与神的安息，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一章。我问 Ted Peck 弟兄，我们还有多少这本书，我实在盼望，我要鼓励你们众人都去读圣洁没有瑕疵的第一章，或者你可以读电子版，盼望是合法的电子版。在这一篇的前12-13页，尼弟兄说到这个托付，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所给我们的这个托付，他说到神的工作与救人灵魂的工作对比，所有研读真理的工作，帮助教会，帮助圣徒的工作等等，这是属于一类。但是尼弟兄指出，我们要拯救灵魂这事 必须的，但仍然是以人为中心。他又说，我们可以拯救地上所有的人，而没有应付神的需要，没有解决神的难处。我们需要有一种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就是要使撒旦受到致命的亏损，使撒旦在这个地上受到致命的亏损，做神的功，就是要从撒旦篡夺的手下把地收回来。请记得，这是尼托生弟兄的话。他知道什么叫做付极大的代价，为着神的权益而活。他说，这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重点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身处的负担。他说，我们做救人的工作，或者研读真理，或者帮助教会，或者服侍圣徒，在那一切方面都，我们都有可能为自己有所保留。我必须忠心的这样说，这个就是事实。我们可能做种种必须要有的工作，我们付代价移民，付代价到第三世界的国家传福音，我们可以在真理上劳苦，阐明真理，来写肯定与否定的文章，并且昼夜服侍教会，却仍然为己有所保留。但是尼弟兄指出，在对付撒旦的这件事上，也就是做神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地位留下给自己。自己没有一点可以保留，即必须完完全全被弃绝。1968年7月，我非常专注的在主的面前读到这段的信息。那个时候我是单独一个人，我不是要说什么来特别给你们什么印象，我想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主知道。那个时候我进到教会生活还不到两年，我才20几岁，但是我受了困迫，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主，使我能够与其他的人一同有份于神的工作。我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我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会发生，但这是我所做的这个，像主在路加14章所说的，做了一个准确的精明的计算，那是45年前。主啊，不管需要付的是多大的代价，这是我的定义，这是我的决议，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为着这一个。我可以见证，这开启了那条路，让种种的对付能够发生，这些一再一再的发生，并且这个对付的过程还在进行。但我站在你们众人面前，也站在主发光的脸面前，我没有任何的懊悔。我和所有的人一样，主啊，我受造是要彰显你，主啊，我受造是要代表你， 如果需要付代价，我是愿意的。我向你说阿们，我心里面所想的，我不敢说这是出于主，但我要说这的确在我的心里。但愿主能够给我们5000位圣徒，在全恢复的里面，包括各种的年龄层，有不同程度的经历，但是他们能够一个一个的在尼弟兄这段话的光中来接触主。你可以把我忘掉，到主面前去。我想我们会感谢尼弟兄付代价说了这个话，并且活出了这样的话。他为此赞助，我们里面有惧怕，乃是因着仇敌激动我们的魂生命。我们需要成为甘心祭，在征战的日子，我们有奉献为彩饰。但愿主遮盖你们。我知道我是根据什么来说这个话，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主的恩典，主的分赐，主复活的生命，主的牧羊，众圣徒的祷告，主天上的执事，必定会带你经过一切。我们需要把自己给主，让他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让他能够直接的做这件事。他也喜悦使用一些的恩赐。有一天，在周一的早上，我在那里刮胡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打电话给李弟兄和他交通一件事。我打电话给他，他先前说到这个己的深处，说到个性的事情，说到这个个性需要被摸着，我必须去见他。然后李弟兄就说，你有什么事要交通？我说，李弟兄，我请求你摸我的个性。他的回答是非常直截了当，他说，弟兄，主会得着我们。然后他又说了另外两点，我们一同做工，当然我会这样做。李弟兄，你的确这样做了。就某一面来说，主甚至会利用我们所要对付的仇敌来成全我们。你记得主怎么说？在他受死前一天的晚上，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的信心不失败。当你们叫你们回转的时候，就可以坚固弟兄们。那些门徒他们都失败了，仇敌在那里塞你们，但是主说，我为你们祷告。
There is nothing here to appeal to your emotion or to appeal to a spiritual ambition.
这不是要激动你的情感，或者是任何一种属灵的野心，乃是要你考虑在主的定旨的这一方面，你是否为着主。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要享受生命，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要彰显它。这里有一个难处需要解决，这里有一个仇敌需要借着我们来对付。那些做了先锋开了路做这件事的，他们的确在这个强烈的启示的光之下做了这样的见证。这个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但是代价是非常大的。我相信我能告诉主，众圣在这件事上，这个我在众圣徒的血上是 无辜的。这我只能祷告，主啊，求你在许许多多的圣徒里面运行，使他们能够一个一个的接触你，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我向你们保证，你们不会懊悔，没有什么可怕可以害怕的。我们应当害怕我们至终只是爱了我们自己，爱了我们的魂生命。尼弟兄告诉我们，也许就是在不要爱魂生命的那篇信息里，他说撒旦只怕一种人，就是那些不爱魂生命的人。好，现在我们可以再往前去来看这个托付是多么广阔。我们以下的点不需要讲太多的细节，我盼望能够留足够的时间让你们能够有主所要的回应。只要负担释放了，这个信息就可以了，不需要讲得太长。第三大点，神给人管制权，目的是恢复地。第一重点，神造人的用意乃是要为他自己恢复这地。以神为神所造，有权柄管制地，是要制服地、征服地，因而为神恢复地。现在插进来一点的解释，我个人不太喜欢用星球这个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异教的新世纪的字。我们不是要说到这个星球，我们还是要说到这个地。我们不愿意说这个你的名在这个星球上何其尊大。我只是觉得说我要强调这个地，我不喜欢用这个星球来说到这个地球。我要说的是地地地，请听主的说话，全地啊，请听主的说话。第二小点，神盼望再取得地，地已经变成一个有决定性的地方，撒旦想要持有地，神也想要得回地。我们不能做瑞士，不能做中立国，在这件事上没有中立地带。如果我们是被动的，那就表示我们是在仇敌的那一方。 我们必须是在积极的那一方。我们愿意向主的呼召说，是的，我要你恢复这个地。第三小点声，人受托付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我们需要借着传福音，借着移民，借着兴起地方教会来遍满地面。但不要以为到了某一年，你想到了哪一年主就自动能够来，因为你做了那么多，主就能够自动来。我们必须达成我们的托付，不仅要遍满地面，更要制服这地。古巴必须被制服，印度要被制服，沙特阿拉伯要被制服，斯里兰卡要被制服，阿根廷要被制服，全地要被制服。我们面前需要有何等的祷告，超越的祷告，求主来重新得着地，来为着他自己恢复这个地。第二重点，主的名必须在地上被尊为圣，并在全地成为尊大的。第三重点，在千年国的时候，全地要成为神的国，并且在永世里，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到新地上。所以我们制服仇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为神恢复地，这一点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把赏赐的事留给他的审判台，我们没有什么为着我们自己，在主的恢复这里，为着你在你的籍里面是没有什么的。你也许付了代价来到这里，事实上那不是代价，那是使你得释放，脱离一切的残累。现在你来到这里，如果你忠信的，这个代价没有什么算得数的，你得着的乃是报了万有的基督终极完成的灵，还有基督身体的实际。但是在这里只有这些，这里没有任何地位给己。对于这些受训者，我们不但没有办法保证他们在教会在这个执事的里面有任何的东西为着他们，没有什么为着己，我们只有主和他的定旨，我们只有主在他的恢复里，我们活着就是为此，甚至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存在都是为着这个。我受造是为着这个，我蒙救赎是为着这个，我的重生是为着这个，我得着赦免是为着这个，我在教会生活中也是为着这一个。你要告诉主，也要告诉仇敌，我一次而永远的拒绝了你，拒绝了仇敌，我要神为着他的自己来恢复这个地。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件事的一些细节。第四大点，神给人管制权，目的是要运用神管理地的权柄，使神的国得以临到地上，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神的荣耀得以显在地上。第一重点，我们需要运用神的权柄，使神的国得以临到地上。一小点，真正的教会就是今世的神的国，国度的福音产生教会，教会乃是国度的实行。现在我们看见教会带进国度，教会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教会的产生乃是为着带进国度。B， 教会应当用权柄祷告以带进神的国。我们仰望主，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祷告， 次我们没有想象过的时代的祷告，身体的祷告，使神的国得以进展的祷告，能够带进神的国的祷告。这个国度的来临还不仅是时候的问题，像在来世才能够来临，也不是空间的问题，不是领域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祷告不是要国度在来世在某个时候来临，也不是要国度在某个空间里面，乃是要让这个国度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在这个全地借着移民等等来扩展，更是特别借着推广这个执事的书报来得着许多的寻求者，把这些寻求者带到真理这里，那就成全世人的祷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让这些把我领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帐幕这里，这样我就要来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这里。这里有一条实际的路，让真理能够传扬出去。我祷告求主给我看见以弗所三章九到十一节的意义，我要跟随这个人，他给我这样的看见，跟随这份的执事。过了两个月，我就看到这篇信息说的神对召会的定旨，来解释那三节圣经，主借着这些的文字把真理释放出去，带着生命，带着亮光。我们要让全地充满这个，使许许多多的人能够接触得到，也被带到神的祭坛这里。最终他们发现只有在这里，他们能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他们最喜乐的神。第二重点，我们需要运用神的权柄，使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这里说到神的旨意，不是你做沙拉的时候要用什么酱料，或者你要用什么的汤底来做你的面，还是你要跟谁结婚，或者你要住在哪里，不是这些琐碎的事，乃是大事，就是神的形象，神的管制权，神心头的愿望，基督的身体心人等等。你顾到了那些大事，你就知道要跟谁结婚，要不要做那个工作，知道你人生的种种的小事该怎么做，因为你受造目的是要使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这是回应第二篇信息所到，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他有他的意愿，有他的喜悦，他是为着他的定旨创造万有，使他能够完成他的定旨。国度完全是神旨意的事，并全然完成了神的旨意。事实上，国度就是神的旨意。前面三排的弟兄们，请你们在你们里面做这样的一个断定，主啊，我在这里是为着神的旨意，据点，没有别的了。我所要的不是你所许可的，而是你所命定的。不管是什么，我的人生就是为着这个，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十六岁得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什么，为着主的国，为着主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祷告，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将诸天的国带到地上。第三重点，我们需要运用神的权柄，使神的荣耀得以显在地上。第一小点，神是荣耀的神，荣耀是神的彰显，就是彰显出来的神。哦，我们好像在做梦的一样，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想想看，全地充满了神的荣耀，没有任何人在那里亵渎，没有人妄称他的圣名， 没有任何完梗的愚昧的无神论者在那里用马克思主义等等来对抗神，乃是神的荣耀充满了全地，充满了他的形象，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海岛，从北极到南极，甚至这些企鹅也要喜乐，因为全地得着了恢复，神的荣耀充满了全地。第二小点，神的国乃是神运用他的能力使他的荣耀得以彰显的范围，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他的彰显，甚至对付他的仇敌也是为着这一个，使他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他需要有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就是国度，他要得着国度，他就必须得着地。所以再次说，我们在这里呢是为着恢复地，使神能够得着他的国度，他的旨意能够施行在这里，他就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我给你们四处经节有一个特别的顺序是与这有关，以赛亚十一章九节，全地充满对耶和华的认识，如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地上每一个人都会认识有神，那些与他一同作王的要叫列国上耶路撒冷过节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主耶稣，你最好到那里去敬拜，否则你就没有与，这不是可选择的，没有无神论者，没有人能够凭自己来断定到底有没有神。这些无神论者也许他们有顽梗的意志，但是那必须被征服，因为对耶和华的认识会充满遍地，因为到处都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彰显。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这是神自己在一个背叛中间所说的话，全地要充满耶和华的荣耀，不得了，全地撒哈拉沙漠也会有这个充满，西伯利亚、拉斯维加斯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把这个赌城去掉，把这些赌博的东西全部都除去，忘记了你开的是什么车啊，因为这个钱币制度都已经没有了，全地都要充满神的荣耀，我们要把国度带进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诗篇七十二篇十九节，这个是个祷告回应民数记的话，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如果我们愿意让主让这个古巴这个小小的岛，我们说仇敌得着这个地已经够久了，我们把这个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祷告乃是愿古巴充满耶和华的荣耀，愿这个岛充满耶和华的荣耀，你觉得这个祷告好不好？主啊，愿你的荣耀充满古巴，让我们有一点的预尝，把你的国，把你的旨意，把你的荣耀带到古巴。哈巴谷二章十四节，这个就是前面三节的总结，全地充满对耶和华的认识，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因为神的形象得着了繁殖，得着了扩张，充满了遍地。好，我们来到末了一个大点， 第五大点，神的目的是要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有他的权柄代表他，这乃是在基督这第二个人并在一个团体的新人身上得着完成。第一个人是出于地，是属土，第二个人是主，是出于天，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他的成为肉体，在他的人性啊、神人生活里，李龙慧弟兄帮助我们清楚的看见主在他的成为肉体，在他的神人生活里达成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思想，他是神人的形象，你看见了他，你就看见父，他不做自己的工，他不说自己的话，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他不教导自己的道理，他彰显神，他就是一个有神管制权的人。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鬼的原则就是背叛，当他开始进执事的时候，他在那里赶鬼医病，人很稀奇，你到底从哪里得来这样的权柄呢？他说话不像经学家，不像神学院的教授，他没有博士学位，他从哪里得着这些呢？谁给他这样的权柄呢？他乃是创世纪21章26到28节的实际的应验，在第九篇信息我们就会看见，我们从另外一条线来看这件事，它始于十字架，毁坏魔鬼，废除他一切的工作。然后这第二个人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团体的新人。好，我们来读纲要第一重点，基督不仅是末后的亚当，也是第二个人。头一个亚当是人类的开始，末后的亚当是人类的终结。亚当是头一个人，是旧造的元首，在创造中代表旧造。基督是第二个人，是新造的元首，在复活中代表新造。第三小点，我们这些信徒因着出生，包括在头一个人里面，又借着重生成为第二个人的一部分。我们信入基督，把我们从头一个人迁入第二个人里面。第二重点，教会是一个新人，是团体的、宇宙的，由犹太与外邦这两班人所造成，由所有的信徒所组成，他们虽多，但在宇宙中只是一个新人。哥罗西以弗所二章十五节说，基督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一个新人。李弟兄在以弗所书生命读经里指出，鬼这些邪恶的天使，他们知道这件事，他们也因此害怕，他们知道这个真理，一个新人已经产生了，在神面前存在，现在他们的争斗就是要使信徒受蒙蔽，看不见这个，所以我们要祷告使我们看见他在基督里，以基督做数值创造了这个新人，我们在这个新人里出生，我们也穿上了这个新人，因为乃是在这一个团体的新人里，以第二个人做头，能把主一切的权柄和基督的得胜应用在仇敌的身上，来恢复这地。第一小点，神创造的人是一个集合体，神所造的团体人因着人堕落受了破坏，因此神需要产生一个新人，这是很有意思。我们受造有神的形象，有他的管制权，然后罪进来破坏了这个形象， 罗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所以罪是废除了这个形象的彰显，然后罪也破坏了我们，使我们按照约翰一书三章四节所说的，罪就是不罚，所以我们生来就是背叛的。仇敌把他邪恶的性情注入到我们的里面，但是基督来做赎罪祭，他受死应验了铜蛇的预表，他在十字架上毁坏了撒旦，满足了神圣别荣耀公义的要求，释放了神圣的生命，在复活里把这个释放出来的神圣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他许多的弟兄，就是新人的各部分。比新人的产生乃是借着基督在他的肉体里废掉规条，并借着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一个新人。现在我们来到结语，创世纪一章，神创造人，这是一幅图画，描绘出在神新造里的新人，这就是说旧造是新造的表号预表。 A 小点之中，造会作为一个新人，乃是在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新人将成就双重的目的，彰显神以及对付神的仇敌。比神的心意是要重生一个新人的许多肢体，就是基督一个身体的许多肢体。C 作为教会，就是在神永远定旨里的团体人，我们彰显神，并代表神制服地，并征服他的仇敌。末了，我们用简短的话来总结这篇信息，我们要用神自己的话来说，神用他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嘱咐人要制服地。你知道神接下来做什么吗？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哦，三一神赐福给一个新人，但愿父子灵赐福在他恢复里的这一个新人。因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神完整的救恩里，凭着他复活的生命，凭着他够用的恩典，我们必定能够经历并享受三一神。我们要在神圣形象的实际中，在神圣管制权的实际中长大。我是带着盼望这样说，这样我们就要为神恢复地，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赞美主，请与身旁的人祷告，再有弟兄告诉我们余下的时间怎么做。